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召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就求你的圣灵从高天之上来膏抹我们，使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投受你，因为圣灵的感动，也使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可以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出来，应用出你的话语。感谢主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接下来时间同在，也特别保守我们在无论是在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不受这个距离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求你在高天之上就来垂听和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感谢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的核心，或者以弗所书的高潮啊，就是讲到和平的福音。那么有人就举例就说呢，那如果我们把福音呢看作一个皇冠的话，那么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是那个皇冠上的珍珠。好，所以讲到之前呢，我想首先呢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心理学这个心理学界当中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测验，一个测试啊，他就呢去问啊，去做这个问这个受访的人，就说你要请你写下哈二十个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啊不能重复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我是谁，我是怎么怎么样，就是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大家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我在这里就不给你一分钟让你写了，你想一想啊，你大概想一想你能写想多少我是谁。结果这个测试呢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很让大家诧异的，就是大部分人都写不过超过十个的，而且大部分人写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比如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总啊，我是教授啊，我是这个，大部分都是跟他的工作跟他的成就相关的。然后我拿这个测试呢就测我们弟兄姐妹啊，就到教会去测，那发现呢和外邦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了一条，我是基督徒。好，然后也很少。但是我们想一想呢，那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跟随主的人有怎样的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理解我们的身份，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对身份的认识呢就是透过我们今天要讲这段经文里面来展现出来的。在圣经里面呢，下一章，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我们自我身份的一个认同啊，当然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挑我们要今天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圣经里面会说呢，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当你看到这个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的登山宝训，对不对？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呢必称为神的儿子。当然这个使人和睦，这原文就是这个 peacemaker， 这个和睦呢其实被翻译，这个 peace 呢被翻译为和睦，或者是和平，或者是平安，都是同一个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啊，谁被上帝的儿子被称为什么？下一个，上帝在以赛亚书九章里面特别提到对弥赛亚的身份的一个认识，对不对？他被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使人有在的父，然后呢 Peace, Prince of Peace， 对不对？他是和平的君，他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呢跟随这个神儿子的人，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儿女的人，上帝也让我们成为什么？那个 peacemaker， 对不对？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那我想问大家，这个世界怎么定义和平？怎么定义怎样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 peacemaker？ 如果一个人呢是一个 peacemaker， 我给他一个奖状是什么？最高的奖状， 哦，你会想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啊，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啊，那他的评奖的标准是什么？大部分你看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啊，就这个世界的人认识的啊，这些是使这个世界带来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对不对？大部分都是什么呢？都是啊，跟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团结友好啊，或者是啊，这个争取人权啊等等哈。啊，这抗议战争啊，包括像红十字会这样去救援了等等这些哈、啊，组织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用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标准来看耶稣，你们觉得耶稣可不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你看耶稣，你发现他有没有止息战争？好像没有，是不是？他有没有去什么抗争压迫，抗争罗马的压迫，去起义去？好像也没有，他最后就死在十字架上。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凭什么被称为 Prince of Peace， 对不对？和平之君，他带来的和平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称为 Peacemaker 呢？被称为这个啊使人和睦的人呢？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圣经里面讲的和平和我们这个世界所理解的和平好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看，究竟上帝所认为的和平是什么，真正的和睦是什么，真正的平安是什么，他给我们带来的和平是什么。那我们要怎样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真正的 peacemaker， 怎么样成为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平安的人，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保罗在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哈，他说所以，好的，之前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所以才讲了这个所以哈。前面讲什么呢？前面在讲我们以前是这样一个罪人，上帝怎么拯救我们，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纪念你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人。好，然后他说呢，这个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旧约上的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一个不信的人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可以下一章。我觉得保罗真的就是用这，我们翻译成中文啊，这十二个字就完全了描述了一个不幸的人在世界当中的状态是怎样，就这十二个字，他活在世上，但是呢，他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断的在对比，你们从前怎么怎么样，如今怎么样？从前你们是罪人，如今你们是怎么样？从前你们在以色列的这个这个祝福之外，现在怎么样？保罗在这样的对比当中，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提醒这些信的这些这个以弗所这些基督徒，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份，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原来是活在怎样的境地当中。我们基督徒呢，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活身在福中呢不知福，我们被上帝的救恩、被上帝的恩典所笼罩，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来以前是在怎样的一个境地当中被拯救出来。甚至我们不觉得以前有多么糟糕。保罗说一个不信的人，一个在基督之外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好，我们在讲自我身份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问题，当你写我是谁的时候，对不对？自我身份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就分两种，就把人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就很简单，怎么个两种呢？第一种就是在基督之内的人，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在基督之外的人。所以，基督之内的人和基督之外的人的差别是什么？这才是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当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他在基督之外，表明什么？他没有盼望的。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基督，他今生呢就是没有指望的，这一点都不是夸张的说法。你看，你去看这个世界上哈，这些这个最厉害的哲学家，他们的言论，最好的这些哲学， 最好的这些文学这些作品，你发现呢大部分的都是悲观的。如果你们读莎士比亚你就知道了，他大部分的作品出名的作品都是悲剧。中国也是一样的，流传下来的都是悲剧，比如说什么梁山伯祝英台等等，这些哈经典的故事都是悲剧。所以再看宗教更是一样，你看看这个什么这个印度教啊佛教，这些宗教都是没有，都是告诉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是绝望的，你找不到出路的，都是悲观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现在最需要什么，你看看，你看新闻对不对，你看战争的纷争，你看到疫情对整个世界的笼罩，人们在想这个世界的出路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和平。可是这样的和平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的实现，这是保罗所讲。所以你看，你留意到为什么这个世界的这些伟大的无论是诗人也好啊，作家也好，哲学家也好，或者宗教也好，为什么都是这种悲观呢？这就是第三点，原因在第三，因为什么？没有神，没有上帝，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盼望。更糟糕的是，他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不是说上帝不在那里，而是他没有认识神，他不知道上帝在那里，他没有认识到他没有享受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所以他们整个的世界都在崩溃，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他跟神没有建立正常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遇到事情的当中的时候完全不同的反应，那个差别在哪里？一个有神，一个没有神。当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时候，在他生命当中没有上帝的时候，他遇到困难，他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他就没有盼望，他就是只能绝望。而同样的处境，基督徒遇到之后呢，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神，所以就不一样。好，所以我们也要看到说，我们周围有很多不幸的朋友，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他们活着，但是呢，没有盼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没有上帝。所以要面对他们的是不仅是今生的这种绝望，更是呢永恒的灭亡。所以保罗在提醒这些基督徒，好，提醒以弗所的基督徒，你们原来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上帝把你们拯救出来。好，不要忘记你们的这个，他说不要忘记了你们原来的身份，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所蒙受的恩典。那接下来继续保罗就说了，那怎么样上帝把这样的和平赐下成就的呢？怎么样我们原来如今从前是这样的一个哈，在罪恶当中的人，在没有盼望当中的人，如今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保罗就说呢，他说你们呢原来是从前远离神的人，好，但是现在是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和平是透过耶稣的血。那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那是他的，直到耶稣的救恩，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然后呢保罗说第14节非常重要，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啊，这原文是就是他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我们的和睦，成为了这个和平本身。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隔断的墙是什么？隔断的墙是什么？如果我们去这个看当时的处境的话，保罗说这个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就有一堵无形的墙，隔断的墙，是不是？那我们如今也是一样的。我想我们从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姐妹，跟这个对建墙这件事情是不陌生的，是不是？但是圣经耶稣在做一件事情，他在拆墙，他在建桥，他在建桥梁，他在不断的拆去这些墙。这些墙都是我们人为所造成的，不管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墙，还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所存在的各种有形的墙无形的墙， 你看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阵营，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宗教，对不对？包括户籍制度，人在，甚至我说不同的宗派，我们在不断的给自己建立这个围墙。为什么这样？这是罪导致的结果。所以耶稣来解决罪的问题，他就是要解决这个，把这个中间的墙拆毁。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个以前这个称什么，称这个少数民族哈，称周围的人都什么，南方的就是南蛮，对吧？北方人什么北狄，东方人东夷，是不是？你会发现都用一些贬低的词来形容这些这些外，就是不这个少数的民族或者外族的人。这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对犹太人来说，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外邦人是什么？猪狗不如，就是这样，根本就不能跟你吃饭，不能跟你，我跟你这个讲话，你都是侮辱，就是这个玷污了我。所以这是根植在犹太人当中的这种无形的桥梁。可是呢，耶稣却用他自己的牺牲，用他的血，拆毁了中间的墙。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一个小的背景哈。在下一章你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你看圣殿哈，这个当时的圣殿最外面呢是有一个就是所谓叫外邦人院哈，就是说最外面有个围墙，然后中间呢那个小的也是就是也有个围墙，就把圣殿的主体就在里面。所以里面那个外邦人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呢可以，你不能可以进入到这最里面的墙，外面这个墙可以进来，在里面墙就不能进了。而且呢后面我们考古发现有这个石碑呢，就写了如果哈，就写了一个警告，警告外邦人不得进入，进入就是嘛，就会被处死。好，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信仰的话，他怎么样能够接纳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是不可能的。你来你进入你都要被处死，是不是？所以后来这些当主后70年以后呢，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之后，这些墙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还剩一部分墙，那个是外墙，就是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现在被称为库墙，对不对？所以墙还在那里，告诉你什么？那个隔阂，这是以前的隔阂啊，就还在那儿。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要知道，当时保罗说这句话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生命的危险的。我们可以看有一段经文呢，在这个《使徒行传》21章里面就讲的，当时犹太人想要抓他，想要杀他，有一个控告他的是什么？就说你看保罗怎么带谁进来啊？带这个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对不对？因为保罗当时是带了以弗所人，他的这个同工哈，特罗菲摩。然后呢他们就以为保罗带了这个希腊人外邦人进到神的这个殿中，根据当时的律法是什么？把你处死。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他说这个上帝拆毁了中间隔断了墙的时候，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他会被处死的。所以拆墙是需要什么？是需要这个付上代价的。所以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是什么？我们下一章来看，就是保罗说的，他成为了我们的和睦，对不对？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和他们啊，对于当时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可以和好，怎么样可以有和平。他需要什么？先与神和好，他需要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在圣经当中的和平指什么？在圣经当中这个和平呢，在这个原来这个旧约当中呢，大家可能很熟，就叫 shalom， 对不对？就是讲这个平安和平。在旧约圣经里面，四世纪圣经特别提到耶和华他就是平安，所以原文这个我们这个翻译为耶和华沙龙哈，在原文就是讲耶和华他就是平安，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安。然后到了新约之后呢，那这个平安呢，它是和基督的救恩和我们新的生命联系到一起的，就提到说基督他自己就是那和平。所以在这里就新旧约是一致的，他这个基督成为这个和平， 拆毁了中间的墙，然后建立了一个什么呢？建立了一个桥梁。这件事情呢，就是通这个建立了什么桥梁？是人通往上帝的那里的桥梁。那这件事情在旧约当中其实也已经说到，对不对？在雅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创世纪这个二十八章里面讲到这个雅各啊，他这个逃跑，然后他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呢头顶着天，然后呢底下呢在他这里，然后在这个梯子当中呢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他很惧怕，然后他说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神的殿。他在旷野，他说这里是神的殿。这个殿是什么？这殿是这个梯子。这个梯子是什么？你看到这个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那约翰福音里面啊，然后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看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这里就是回应刚才这个创世纪的这个二十八章里面讲到的雅各的这个梦。只不过在这里耶稣什么？那个梯子是谁？雅各看到梯子，这个什么，这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梯子身上，在梯子上面上来下去，对不对？耶稣在这里说什么？神的使者在上来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是指他。他就是那个梯子，他就是那个桥梁，他是那个通往上帝的、通往天堂那个桥梁。所以他成为了我们当中的这个桥梁，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成就和平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人和人之间怎么达到真正的和平，达到真正的和睦，我就用这个图来表示。所以我们和他们，对于当时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可以成为和睦，成为和平？他们自己是不可能成为和平的，除非什么？除非他们都在上帝当中，在基督里面，除非他们呢都成为新造的人。因为他们和神和基督这个合一了，所以呢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也在基督里面合二为，所以他们这个我们和他们才可以合二为一，才可以成就和平。但是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还看那张图，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双向的和平。那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世界人所想要追求和平，想要追求和睦，但是呢不要上帝，可不可能啊？这个图不仅适用在人和人的和睦，在我们弟兄姐妹这个相处，甚至夫妻当中这个夫妻关系相处都是适用的啊。夫妻当中吵架就一样，你要是他们要是这个，如果哈这个丈夫觉得自己对，妻子也觉得自己对，是不是就吵架就吵，就是没办法这个调解了？除非两个人什么都来到神的面前，都跪在神的面前，认识到神的恩典，认识到从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如今上帝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才可以和睦。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一样的，有冲突有矛盾了，这个只有两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才可以达到真正的和睦。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你看到这个种族的冲突、矛盾、战争的这个纷争，可以用战争来解决，能达到这个真正的和睦吗？达到真正的和平吗？你发现这个从人类历史当中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就在说一件事情：你离了神，想要达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三角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这个垂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除非我们这个都在基督里面有新造的人，我们才可能和睦。所以这个责任就交给谁？交给教会了，对不对？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可能成为或者成就这样的和平所以最后我们要特别要提到这个和睦和教会的关系。教会就有点像在天上的一个浴场这个神的国度以后是怎样的一个国，上帝再来的时候呢，都是基督徒，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地上那个代言人是谁啊？就是教会。教会里面可以有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但是呢，都可以成为一家人，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的和平，你还指望那些不信的人在教会之外、在基督之外成就和平，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教会应该让这个世界看到和平在教会已经成就了，是可以成就的，是靠着基督成就的，这才是给这个世人带来的盼望。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好，所以保罗呢接下来就讲了，他就说呢，那现在我就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了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啊。这句话也就是指了我们和你们啊，我们和你们。然后呢，我们也是透过圣灵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得到进到这个父的面前。然后他又说呢，那成就这个和睦之后呢，这个就是基督成就和睦呢，是透过形成这个教会，对不对？形成之后呢，那保罗怎么描述这个教会呢？他就说呢，那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呢家里的人。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了。他说你以前是客旅，现在是什么？是家人。哎，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看圣经里面形容我们是客旅，是形容在什么时候？形容我们是客旅。你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是客旅。你在神的家，神的教会是什么？是家人，对不对？刚才保罗说讲，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活反了、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家，教会是客旅，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那不信的人是这样了，他就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家，他所有的盼望都在他这个世界当中。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可是教会呢？是我们真正的家。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家中待很多年，但他仍然呢是外人，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客旅，他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这就会产生问题了。所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这是很感受性的，就是说保罗用这个外人客旅让我们一下就感受，就是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是什么感受，你是真的是在家中我是这个家人，我是主人的这种感受呢，还是我在教会里面我感受我就是一个外人，我就是一个客旅？好，这个不用怎么样的思考，这个就是你的感受。如果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待了很多年，我还是有一种客旅，好，有一种外人的感受，那么这个身份呢，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自己跟这个基督的关系。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种大家都可以亲身体验到的感受来形容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教会当中我们真的是家人。所以你看了哈，这个所以保罗说呢，那个基督成就的方法是形成基督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的教会当中才可以经历到这种平安，这种和平，而且不仅是和平了，而且什么，我们是做家人，我们是做主人。对我来说呢，我是特别感恩的，因为我发现呢，我不论去到哪个教会，我都是有一种家的感觉啊。这就是我觉得，我像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种感受，不管你是搬家也好，你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好，你遇到一群基督徒，你遇到这个主的教会，你在里面你就是有这种家的感觉，那这就对了，这就让你能够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上帝给我一个新的身份，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变化，不管怎么再大的风浪，都不会搅扰到我，因为这个世界呢，对我来说只是客旅。如果我们像外邦人一样啊，这个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这个你不管你是你的工作也好，还是你在世俗的这些事情也好啊，大部分时间你发现你如果都是被这些事情来牵动的话啊，反倒教会的事情呢没有牵动到你的心，属灵的事情呢没有牵动到你的心，那么我们就要重新的反思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好，所以呢，最后呢，我们来讲这个属灵的共同体，就讲了保罗继续来讲这个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他就说呢，他说那这个教会呢有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而且呢基督呢是作为房角石，基督是这个作为这个房角石，房角石就是那第一块石头，最重要的那一块石头，它成就了和睦，它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的和平都建立在它的和平之上，然后呢我们就 靠着他联络得合适，然后成为什么主的圣殿，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被他建造。所以你看到这个属灵的共同体啊，在前面一章哈，这个保罗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建造的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这个属灵的共同体是一个真实的共同体，不是一个虚伪的共同体。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强调这一点，一个虚伪的共同体，你一去你就知道什么叫虚伪的共同体，就是你进去你发现大家都是啊，你好我好我们都好，每个人都戴着面具，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从这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面子上要过得去，里面怎么想的那个你不知道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不是？外面都是好好好哈，好好好，这种分歧带到教会就很可怕，那就是一个虚伪的共同体。而真实的共同体呢，就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矛盾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有冲突有矛盾有犯罪，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保罗在一开始就呼召呼吁我们什么？我们要悔改，你不悔改是不可以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和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说，你们要记得你们从前怎样的，如今怎么样，从前怎么样，如今怎么样，就是说什么，你要悔改。如果所以从一个虚伪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经历不断的破碎，经历这个冲突，经历矛盾，甚至经历分裂。但是呢，最后呢，在基督里面呢重新的和好，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就是真实的共同体。这也适用于在家庭里面，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你是想要一个这个真实的共同体呢，还是想要一个虚假虚伪的一个共同体？如果在教会当中有大家看到有问题有罪都不敢说也不敢指出来啊，那么这个我们仍然还在一个虚伪的共同体当中，我们不敢摘下我们的面具，我们不敢在教会展露出我最真实的那一面，伪装起来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选执事长老选这些同工的时候，他为什么一定要有家庭的见证啊？因为你在外面可以装，你回去跟你老婆装不了了，是不是？不好装了吧？所以为什么要问？问妻子？为什么问丈夫？问孩子？因为他最能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你天天生活在一块儿。那上帝这样的要求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啊，我们不能这都在一起的。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办法展现出我们最真实的自己，哪怕是一个破碎的，是一个有罪的，是一个有问题的，但是你仍然敢展现出来，因为你知道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真实的共同体当中，你可以被接纳，你可以得到饶恕，因为你在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是家人，对不对？那为什么夫妻之间他有些时候他有这个安全感的话呢，他就不怕展露出自己最丑陋的一面，因为他知道夫妻的关系他们已经很稳固，他们可以接纳，是不是？不需要装啊，不需要装。孩子也是一样，他从小他不会装的，他在你父母面前不会装的。如果你发现他开始在你面前装了，你就知道，哎呀，他开始离你远了，他不敢在你面前展现出他的真实的想法，他不敢在你面前呢告诉你他的这个他的一些丑陋的东西，他不敢展现出来。你希望这样吗？你不希望吧？没有人希望，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主也不希望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家里面的人了，因为已经成为这个新人，成为这个啊这个圣灵所居住的这个住所在了，我们仍然还啊这个装作我们好像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还不敢在弟兄姐妹面前，在教会当中展现出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建立外在的这个教堂，不是建立外在的这些施工。保罗在说我们要成为主的圣殿，这个圣殿不是指外在的圣殿，而是指那个真实的共同体，就是教会，这个才是关键。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外面展现的多么光鲜亮丽，而是这一群人，我们这群人有没有向外人展现出我们是一群真实的人。这个在对现在中国大陆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很多这个非信徒信主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件事情。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发现说，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一个真实的一个共同体， 虚伪的态度都清楚，在工作当中啊，不论跟老板、跟上级、跟领导、跟这些，这虚伪的那一套啊，随口就来，大家都好得很，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一种真实的这个共同体。但来到教会，他发现他经历到，他被这个吸引，他觉得这群人是真实的人，所以他想知道为什么这群人敢于把自己这些东西暴露出来，敢于这个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共同体。不是我们有勇敢，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和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讲了，最后讲了和平的时候，我再讲更细一点，我们下一张图我看到更细一点，就是说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这个和平的三大基础是什么。你要真正的达到和平，在二章一开始保罗讲了从前如今，这是在呼吁悔改。这种和平在这个世界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和平，我们所说的上帝的所成就的和平，它需要呼吁你悔改，这是和平的一个根基。如果两方，不管是国家还是国家，种族还是种族，还是什么阶级还是什么，如果两方都可以悔改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打得起仗，是不是？为什么打仗？就是我觉得对你，我觉得我对你，觉得你对嘛，是不是？我要争取我的权益嘛，你要争取你的权益，你侵犯了我，我就要打你嘛，对不对？没有悔改。而耶稣用他的这个宝血，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的罪付上怎样的代价。所以从前是怎样，如今是怎样，这是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他呼吁我们悔改。还有一个根基是什么？是中保，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看到讲到这个基督的工作。我们人和人之间呢，不透过基督想要达成就和平是不可能的。保罗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有在基督里才有和平。所以和平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是中保。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世界呢，想要和平不想要基督，想要在基督之外找到和平不可能。同样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借着圣灵。在第十八节里面也讲到了，就是圣灵的工作。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成就了和睦，但是呢，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活出来，是靠着圣灵的工作。靠自己是没有，我们自己努力去成就这种和平，你的努力是不够的，你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圣灵的最重要的帮助是什么？圣灵来了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让我们悔改。只有这样，在教会当中才可以真正的实现这种和平。所以耶稣呢，他鼓励我们做和平之子，他让我们成为 peacemaker。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和平的基础，圣经的讲的和平是什么；另外一个，你也要知道，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会受到伤害。不管是外界的还是我们心里的，可能我们的伤害不会达到耶稣所受的伤害那种程度，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和睦，他成为我们的和平，他付上的代价是我们没有办法付上，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像不会像他这样，但是呢，我们也会承担做 peacemaker 在这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伤害，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耶稣在当时承受的是更多的。他不仅是当时人对他的这个愤怒，对他的这个气绝，还来自于什么？从父神，从天父上来对他的这个离弃。对，他承担的是双方的愤怒。可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怎么样，神都接纳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即便受到这个世界的伤害，我们也知道上帝呢，他爱我们。我们不会这个。因为这个去做 peacemaker 而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愤怒是不会的，上帝是会帮助我们的，是不是？所以这更加鼓励我们来勇敢的去做。所以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呢，也就是抛给大家，也是我们自己，我们来这个反思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 peacemaker。 你看耶稣所付上的代价，看到保罗所付上的代价，对不对？他要拆墙，他拆墙所付上是什么代价？耶稣付上生命代价。所以其实这些这个耶稣的使徒们也都是差不多殉道， 到我们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不会受到那么那种程度的那种伤害，但是我们仍然会的。你做 peacemaker 一定会的啊，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你要承受双方的什么，双方的苦读啊，双方的这个指责不理解，而你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什么，还要悔改，是不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神给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建立起这种和睦，我们是可以展现出，我们是可以让这个世界看，当这个世界在外面打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教会是可以向世界看到真正的和平是什么，因为那位和平之君已经来到，他已经把真正的和平给了我们，我们是可以成就的。所以教会作为神的见证人，作为基督的见证人，来做真正的和平之子，这就是从我们教会开始，从我们最小的，从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开始。如果我们大家之间还有记恨，还有彼此的这种不理解，对不对，彼此的埋怨，那我们怎么样做 peacemaker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问我们自己的。如果我跟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我对他有抱怨有埋怨，我现在耶稣让我做 peacemaker， 是不是我怎么样来做？你要跨出这一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 peacemaker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现那和平的福音。好吗？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我们的渺小，主，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一个 peacemaker， 我们很多时候却到处惹起纷争，甚至有些时候这个带来教会的分裂。主啊，求你真的怜悯我们。主啊，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和平是用你的生命所付上的代价。主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愿意为这个和平来付上代价。我们甚至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想维护自己的这个好处啊，就像这个外邦人一样，我们甚至这个有强烈的攻击性，想攻击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我们在主里面的家人。主啊，这真的是不应该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使我们，主啊，我们不说我们要给这个世界怎么带来和平，而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最小的事情上面，我们来忠心。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我们能够成就和睦。主啊，我们可以能够和弟兄姐妹，啊，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消除一切的这种埋怨，一切的抱怨，啊，一切的苦读。主啊，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基督里面，我们真正的成就这样的和睦，我们经历这样的和睦。主啊，因为你真的是愿意我们啊，在这个教会当中，在家里面，真的是能够体验到我们是这个教会当中的家人，我们不是客旅，我们不是外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也只有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和睦，才可以真正的合一。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合一，这个和平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多么的稀少，是多么的宝贵，而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和平。可是主啊，求你使你的和平首先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活出来这样的和平，以至于当我们在向别人传这和平的福音的时候，别人就可以真正的看到这福音的真实，看到你基督的你的恩典，看到你的作为。感谢主，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 peacemaker， 因为你说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